解深密经这部经啊，当然是指说它开启我们深度的心灵世界的一部经。人在修行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古德经常在提醒一件事情，即心即佛，即佛即心。有时候讲非心非佛，当然是非心非佛，当然是即心即佛，但是那个心是佛的心才是佛，如果那个心变成地狱的时候就不是佛。所以即心即佛不是指有烦恼障碍的，有业障，有这个业识障碍的哈，有这个所知障碍的那颗心，而是我们已经解脱这些障碍，那一颗纯真的这颗心，那是如来藏的这颗心。说我们说即心即佛是指这个心。那其实解深密这部经呢，我们讲到这个第七品这个地方哈，谈到这个地波罗蜜的时候，那么就很清楚的已经看得出来，这一个深度的这个心，最后我们一定是回到这个生活的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地方来生活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啊这个地波罗蜜多这一品把它解释成说，我离开我的生活，然后我到别的地方可以去修行，那你一定会离得很远很远。所以你仔细去看吧，如果我们一个人哈修行的是我把我的生活摆开，然后我另外找一个地方来修行的，我就没有看过一个他生活是正常的，通常都会产生不正常的现象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脱离了他生活的地，他在修什么呢？所以我好像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说，我们那个以前哈这个闽南话的那个报的一样哈，他讲说天顶仙哈，地顶人哈，半天下乌头虫。你如果真的你已经提升到仙，你是踏在仙哈，可是应该是踏在地上实实在在在那里生活，那才叫做修行的地方。你不是，你没有踏在地上，可是上又上不上啊？你真正踏在生命的地里头又没有，那就掉到半天下，半天下变成乌头虫。那什么叫乌头虫呢？当然就是会飞来飞去，不晓得何处是儿家哈、啊，可能是变成是这个问题来了哈、啊。所以这个古德啊，即使做道场，化度一切有情，你一定可以看得到啊，挑柴、搬水、出坡，没有一样事情不做的。他不会是自己另外一个地方，不是的。所以这个看清楚啊，每一个人都是啊实实在在的踏在他这个生活的地上，这里面没有障碍，这里面没有烦恼，这里面没有任何我们所产生的迷失啊，是清清楚楚的觉察去面对这个真实的。所以这样看来，事出世间法实在是不需要去特别去区隔它才对的，也只不过是有些人在世间法里头，可是有些人是透过世间法，可是出家的师父也是必须要回到来化度这个世间，才有可能成就的。所以这十地菩萨里头谈到欢喜地已经很清楚讲了，他的重点就是在布施，但别忘了不是只有布施给别人，一定要布施，也要布施给自己，没有那么不公平的事情，说我只有布施给别人，没有布施回到这边来的，没有这种事情的。布施本身如果是给鱼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注意，给鱼的这一个割舍的部分，一定是你有才有割舍，如果你是没有的话，就无所谓割舍。如果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一开始就先学割舍，而不是先自己学习，那他就无所谓割舍。我们学的知识也是不断的割舍，然后我们才会继续学新的东西，最后还是在福慧增长的这个部分把它看清楚。离垢地的部分是修持戒， 那有持戒的话呢，一定是有一些我们需要生活上的一些基本生活的纪律、生活的伦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的伦理都是生命的守护，所以它很重要。所以前面的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都是属于生命现实的东西，这四个地都是。你想生命世界里有哪些东西重要的，那当然就是我布施给你，你布施给我的时候，这生命才存在的嘛，是不是？一定是要有一套基本的纪律，这生命才能够维持得好的，是啊。你经营一个事业，希望这个事业有一套，也有一套经营的规则，你的待人就一套有一套伦理，你的生活一定有一套你作息的一些规律，一定有一套东西可以依循，那个东西就叫做纪律，就是戒。没有这套东西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说生命的守护，守护神就是戒。所以我在谈生命交易的时候，第一个谈生命的活力，活力一定是跟布施有关。第二个人是谈，也谈到生命的守护，你只有有这些纪律，这个生命才得到一些应该有的，互相有一个轨道可循，才不会导致互相伤害，那是属于纪律的部分。可是忍辱的部分，生命是一个艰苦的部分，你不忍，你不有一点忍去面对它，你又怎么能负起责任呢？所以当然你负起责任的部分，你能忍辱的部分，这个艰苦你就能够渡得过去。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发光地，那艰苦要去面对的艰苦可很多啊，有人冤枉你几句话，你也会很痛苦啊，啊，有些生活上的一些挫折也是很痛苦的啊，看不出真理在哪里，自己茫然也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发光地，第四个呢是宴会地，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精进成长才可以，那个是宴会地。所以在这四个地，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讲到精进的时候，但是我们虽然精进，我们很怕的就是产生说我们等自爱，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圣意非常的执爱，我们想要成就真正的好像有一个佛界，我要去成就它。那如果我们很精进的一直只有去执爱在这个圣意地的时候，你忽略了这个熟地的时候，那你一样会产生迷失。所以那叫等自爱与痴，法爱与痴。如果我们一直贪着诸法，我们也会变成法爱与痴。诸法就所有现象界的东西，它那个原理那个关系都叫做法。那我们这四个讲到这里，我们看第五个讲蓝圣地啊。为什么称为蓝圣地呢？因为它实在是很殊胜，不容易，你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所以叫蓝圣地。有时候有些经文会把它译成叫极蓝圣地，就是很难去达到这样，你要踏在这一个生活的这一个细节上，这个实实在在的生活上，实际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叫做蓝圣地。那为什么会指这个生活需要蓝圣地呢？蓝圣地指的是只修禅定嘛，那是修四禅八定的问题。四禅八定已经讲过，最主要的四禅八定到最后的是什么？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于相而离相，我不会被相所绑；我于色而离色，我不会被色所迷失。所以这样子来的话，我们涉足于人生的贪爱，但是我们并不执着于人生的贪爱，这个东西就维持了你内心里头真正的禅定的功夫。所以不管是一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于到非想非非想地，这整个的四禅八地里头，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真正的清净所缘的部分。可是要修到这个部分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跟你讲极蓝圣地的意思。不过我们也不是修到100分，至少我这个禅人的这个定的禅定的功夫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看禅定的时候是指说外禅内定，外禅是我不会被外界的境界所牵，叫外禅。 外界任何的引诱，任何任何的变化，我不会被他蒙骗了，我不会把那些东西把我给套住了，以至于我没有产生智慧，那个是禅。可是定呢，是指内心稳定平衡，叫做定。所以我们了解了，说蓝这个蓝圣地，其实有蓝圣地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会真正的啊，感觉到安定。有些有可能接下去才产生六地，叫做修智慧的部分，那才有办法现前，智慧才能现前的。那我们看，从先后，你从128页到了后头，综合起来看，他在极蓝圣地这一段里头，他第一个呢是修无分别极净以及极极净啊，还有无罪，所以他能够对治烦恼啊，那么这个以及众苦，那么得到真正的净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引发了功德，能够引发功德净律。第三个呢是引发啊饶益有情啊的净律，这一共有三个部分。而蓝圣地这个地方呢，又有两个愚痴。第一个愚痴呢，是一向作欲弃备生死的愚痴；一个是一向作欲去向涅槃愚痴。你看看啊，如果一个人一直心里头作欲，注意的点就是想我要了脱生死的时候，你去注意看好了。你看，所有啊一个人的执着在了脱生死的时候，这个人他的生活一定出状况。它也是一种愚痴，因为你现在生活还没有到了脱生死的时候，你现在在了脱生死就是不切实际嘛。啊，真正的了脱生死不是说不可以修，也是要修。修什么？修我自己知道不会被声色相的东西，不会被五蕴的东西绑住。那我生活在五蕴的世界，我不会被这五蕴的东西把我绑死。那将来有一天我要了脱生死，自然了脱生死。但是如果你现在还在生活，你就要了，你在这里这个娑婆世界里的生活，我们还要一直想着了脱生死，了脱生死，那我们就会造成这个我也不要，那个我也不生活，这个我也不精进，那个我也无所谓，这个人马上就会落空。所以了脱生死并不是我什么都不要叫了脱生死，了脱生死是这些东西我们完了以后，我可以拍拍手，然后我可以从这里离开。所以我们以前在阿含里头，你看到佛是这么讲的，他说我生已尽，那个才是叫了脱生死啊！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那才叫做了脱生死啊！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你要了脱生死，今天你应该工作，你不去工作，学这些年轻人该好好的精进读书，学习一技之长，他不学，他要了脱生死，他应该每天弘化啊大众，他不弘化，他要了脱生死，那这个就是有障碍了，愚痴就在这里产生。所以这部经它会讲叫解生密的意思，就内心里头种种生密的真理以及可能有的潜在的一些障碍，它都已经告诉你说得很清楚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向注意去向涅槃，一直想着希望有一个涅槃，我要往涅槃走，可是那个涅槃本身这是清净所缘，你平常不去清净所缘，你一直在想着盘着腿，就以为这样就可以涅槃。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一种修行，就变成一种愚痴。他讲了这两种愚痴，但修的重点，因为他修的是禅定的功夫，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无分别极，无分别所产生的极净，一个是极极净啊，就是。极的极，极极净跟无分别极净，还有一个是无罪啊，无有罪的极净啊。这三个东西啊，无分别的东西，你知道那个第七识里头的那一个分别识才是真正的分别。我们会分别啊，这样好或这样不好。可是所谓的好不好，不是我看清楚这样做正确或不正确，我只是凭着我自己的好恶。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现代的人是这样， 我要这样做，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像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觉得人就是为活着要像自己才对啊。他还讲了一大堆的道理，他要活成他像他自己这样，他才叫做活。那我说，可是你照你这样活，结果怎么样呢？我很好啊。我说你好在哪里？他说我好的没有什么事情做啊，我好的也没什么烦恼啊，我好的也不需要去好好去努力，我觉得这样很轻松啊。我说那我问你，那你吃饭从哪里来？他说我父母亲养我啊。我说人就是要给父母亲养的，是这样吗？啊，如果有一天他们老了没办法养你怎么办呢？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不晓得怎么办。其实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头，必须把它看清楚，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做才是面对真理，或者那样做我们可能会自己迷失，要把它看清楚，而不是我认为这样子我比较痛快，或者是我认为我这样子我感觉到我比较这个能够成，我能够出成我自己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那个起分别的意思，通常是用我作为主体去看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有人我的对立，我们就会有所谓的在是非圈里头就会有这种好恶的东西在那里。可是如果我们是用我们的真如去把事情看清楚，我们能够无我，没有我这个干扰，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把事情看清楚。这人这个我本身也是一个平常生活中我自己的经验，我对我自己的感觉看法累积起来的一个我的观念，它不是本质就存在的东西，我们已经讲过多少次了。可是你一旦用这个东西去介入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的时候，我们的我呢就会介入得很深，得失心就会很大，马上就会想到自己是得到肯定的还是得不到肯定的，觉得有价值，我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我会不会别人在批评我，或别人对我瞧不起我。一开始进入这里面来的时候，这里面呢就会产生分别。分别的本身并不是把事情看清楚，我们是可以啊把事情弄得不清楚，用分别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常常会陷入说，认为只要是你讲的，我就不会赞成的。所以当一个人的晚辈或者他的部属啊，他直接跟他的长辈或者是他的主管讲说，哎，什么什么兄弟可能会比较好，但有很多人会心里面马上起了一种感觉，哇，你是在这样孙跟阿嬷对宰是不是？那好像说主要是孙跟阿嬷对宰，是晚辈对上面做一点点建议，就以为这是大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啊，这个人的话就听不进去了。所以分别心的东西常常是会离开，会偏离对事情清楚的认知的状况。所以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离开这种分别，不要因为这个是因为某甲讲的就认为他是不好的，不要以为这是某一个团体讲出来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是一群年轻这个的人他们想出来就认为他们一定经验不够，而是你去看清楚那东西该怎么做，这样子叫做无分别的清净，你的内心里头自然就清净，会去看清楚。今天这个社会是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好像用一种我们已经有的某些是好像他们讲的我就会听，是他们讲的我就不会听，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把事情看清楚，这是常有的。我们也会这么会觉得说，只要是女生数理都是比较不好的，这是起分别智的。其实研究的结果，女生 的数理跟男生的数理是一样的好。那我们也会这样子想，说我们会觉得在学校里头，我们认为女生最好是去读第一类组的比较好。我们会这样想，我们会起分别，找一个人去读第一类组会比较好，工作也比较好，但是不见得。事实上，这些年来啊，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来的一些心理学上的一些研究，那我们会发现以前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分别心起的毛病。为什么？这个女生如果书读得太好哈，那以前会觉得说渣男哈，我靠哈，点么在那里张扬哈，那他其实他是一种分别心在那个地方。其实佛教里头你可以知道，你从维摩诘所说经里头，或者是从妙法莲华经里头可以看得到，龙女哈一转身就成佛，你就可以知道他在阐释的是这个不起分别心的这样子的一种观念。所以维摩诘经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他所谈的跟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你所能看得到的，在这个部分里头他是以不起分别心，所以叫做无男无女，非男非女，不男不女，但是回过头来是男是女，清清楚楚啊。那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被一些东西把我们给这些东西给套住了，我一旦起了分别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男生应该怎么样，女生应该怎么样，我们就会出状况。今天这社会里头我看起来哈，男生的教育显然慢慢的会比女生更失掉应该有的正确的教育。男生不做家事，女生还做一点家事。那现在我发觉女生好多家庭，女生要男女平等，女男平等了，所以她也不做家事了。其实你会发现，你注意去看女生在目前这一段时间，你去看女生，当然在研究上统计上是说，她在人际关系上那一部分的成熟度是比男生要早个一年到两年，但是照理讲到了二十出头的时候应该慢慢就要平衡过来，可是你去注意看在这种人际关系上平均起来，我们发现男生有很多男生开始慢慢在下降之中。为什么？因为他很少有机会去真正做一些事情，真少出入来外，真少去做一些实际生活的体验，他欠的是欠家的就对。所以他后来他发觉他的人际关系上就不行。但是我们发现女生在家里无论如何现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好跑，不过家里如果要做一点家事她在做，需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她家招呼一下，那所以她无形中就学到一点，她至少还会陪妈妈去百货公司买东西，男生连去都不去的。所以我们发现女生反而比男生看起来适应，看起来好像最近这种状况还有好一点的现象。所以从国民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班代表都是女生哦，班长也都是女生哦。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女生不可以当班代表，照理讲应该是一半一半才对，因为我们男女的比例并不是那么悬殊啊。那我们就出现了这些状况，这些东西都有一种我们有一个分别心所产生的。我们认为男生就将来要烧香的，要替我们烧香的，所以我们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期许，对他有特殊的一种照顾方式，那是不对的。烧香哪有只有男生才烧的，女生也要烧啊，是不是？你不教你的女生，将来女生怎么去烧别人的香？那你家里的男生难道不找别的女生进来烧香？所以是共命鸟嘛，那是应该不起分别心的。我只是举例子，分别的东西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多，常常在起这个分别里头。那如果无分别，就会产生一种极境，那就是不被外界的这些东西给绑住，那我们内在的那个清净的如来藏就可以产生那个光明性出来。所以无分别极静，极静 极极境是指什么？是最终的那个政治圣智的那个极境，叫做极极境。所以坐禅坐到四禅八定的时候，极极境的部分呢，那它就出现。这个时候呢，就无有罪故，它也就不会有无有罪。那所以无有罪的那个有罪的意思是指没有我或者我所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无有罪。注意。这里面的罪不是指我们讲的这个基督圣经里头所讲的原罪的那个 sin 那个罪，不是这个罪，是指的是指无有罪，是指这个我所形成的我们的一些执着的东西，那些东西无有罪，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呢，就是说当这个修的这个内心里头的真正无分别的极境跟极极境，让这个部分可以发展出来，我们没有我拖累这些东西执着的时候，就能够引发功德极境。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功德就会变成极境。那我们举一个东西，你就了解。我们上次讲说，这个达摩从广州上岸。然后来到了南方，那么中国的南方当然当时啊，梁武帝在位的时候，梁武帝他跟梁武帝见面了，那梁武帝呢在跟他谈话里头呢啊，梁武帝就问他说我啊正呢斋僧哈、啊，这个造事哈、啊，印经哈、啊，那么我做这些事情，我做的很多。我的功德是不是很大？达摩跟他讲说，实无功德，告诉他没有功德。如果有的话，就是人天福报，不是功德，实无功德可言。那梁武帝就更不服了，所以他就讲：你说我没有功德，那你要了解我是谁吗？对证者啊，谁？你知道谁是在面对的我这个皇帝呢？对证者谁？就你是什么人？意思就是对证者谁？你是什么人？就用我们的白话来讲，就是说你怎么敢这么讲？你是什么人？就是这样。你看我重不重？很重。对证者谁？因为有一个罪，有一个证，就是面对的我的，那你是什么人？结果达摩的回答是不是？没有一个我，达摩根本没有。达摩知道。这里不相契合，根本没有交集，在这个地方要去弘真正的正法是有困难的，所以渡江往北走，后来到少林寺去了。那我们可以了解，引发功德的极境是指这个功德的极境，这个功德是一种智慧的功德，它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杂染，那就是引发了这个功德的极境。那么我们引用了梁武帝的那一个，就也可以了解。所以人有一个我的时候，希望我们之所以坚炫，是希望我不会下地狱的时候，这个坚炫就已经开始掉掉于我的这个罪里头来了，就已经跑到这边来了。所以坚炫的本身就是坚炫了，而且是发的是一种菩提心跟喜欢喜心，将坚炫的是如此的，但是很不容易。我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说我要把一个东西这样子把它捐出去的时候，或者是我一年一定固定把这些时间跟这些说法的东西把它捐出去的时候，有时候想一想，哎呦啊，这是秋天嘛，是不挂机的哈，也会这么想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就要警觉，就是那一念之间，自己就要小心啦。我们是很容易在那个地方啊就被卡住了，就只有那一个念头而已哦。那是引发功德净虑，第三个是引发饶益有情的净虑。我们去布施饶益有情的时候是净虑的，是没有这些执着，没有我的分别的，那叫饶益有情净虑。所以去帮助别人不是希望自己成名，去帮助别人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是很自然的就去帮助。可是各位请注意一件事情，你在做事业的时候本来就是有一套对等的关系，就是说你要听人讲讲买卖胜分小请无论，你要搞清楚。如果你做生意跟你做布施搞不清楚的时候，我请问你到底是清醒还不清醒呢？维摩诘其实，维摩诘居士就是一位大师，他也是一位这个能够经营很多财富的人呢。可是他要布施的法很多，他布施的财很多，他布施的五味施也很多啊。所以你可不是因为说你不能够有啊，你要做这个东西要在一种饶益有情，好像什么事情都那个东西是我们失掉了弹性。这个在方便波罗蜜那个地方就会讲，为什么讲方便波罗蜜呢？方便本身就是一个弹性，就是你有在心理学里头称它叫做弹性，你有一个弹性去看一件事情，生活就是靠这个弹性来维持的，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是引发饶益有情的境律啊，这我们把事情把经文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在修行上就不会有障碍，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我在世间法里头工作啊，我在班有运无，我在取这里边的十分之一的利益，这些东西好像都是自己都觉得是好像是不正确的，那就否定了我们自己，烦恼又来了。我要他，那好像离经叛道；我不要他，我活不了。你认为佛是教你这么糊涂的过日子吗？我们看清楚经文里的前后之间，你对照看。你学完了佛法，在家居士、出家的师父都应该一样欢喜，都一样觉得会离垢，一样会发光，一样会产生宴会，应该是这样才对的。所以很清楚，他这里面一点都不含糊。你把这个地波罗蜜多这一品经把它看清楚，你就不会。所以您最怕就是自己不读经，然后不听闻，然后听一个人凭着他自己的一点点，然后你就会像大象叫摸瞎子摸象一样啊，摸一个鼻子供一个管子，摸一个肚子说一面墙壁，那就不对了。也许你摸了他的这个耳朵还以为他是一个扇子，那更不对了啊。所以这个如果他把舌头伸出来给你摸，你还以为他是一条蛇了，还是说一块麻吉的。所以佛法给我们的是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我们把它看清楚就觉得哦，其实佛法实在是很美 很完整的东西，而且它 也不是那么神秘的东西。所以显教就是不是那么神秘，它是可以把它解释得清楚，而且我们做起来也不会 有些冲突的，那才是真正我们在修行上所要的佛法。那我们看呢，就是讲说这个部分修的是一个难胜地，他修的是一个禅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功夫。这个禅定的部分修能够修得好了，最后能够引发饶益有情的清净，引发功德的清净，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就明白它以后做起来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常常觉得自己自责，甚至感觉到我活在这人世间觉得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你要注意哦，佛法里都告诉你生命本身不是那么污秽的事情啊，这个生活本身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喜乐很清净的事情啊，是这样。当然你要污秽也是可以把它变成污秽的 啊那就是这样子。那么第六个讲现前地，现前地呢，就是他修的是修智慧这个部分。现前地呢，一样的啊，现前地它有两种语词，因为你是修智慧嘛，那么现前观察诸行流转愚痴啊，就是说你啊现前观察这个 哈，诸行就是指所有的你的生活中所碰到的种种的事情，眼睛看的，耳朵听的，你所接触的，这是叫诸行。诸行是无常的，但是我们看着这个诸行的流转，我们会以为这现前哈、观察流转的这些东西，我们一直认为啊，它只是在这个流转之中，而我们就执着于在这个流转之中，我们不能够看出它既是生活在流转之中，可是这个流转的本身是没有本质的，它只不过是因缘和合所形成的东西。如果你把它执着在那个地方，以为所流转的这些东西，而且以为就是根据照十二因缘的方式这样子在那里周转的时候，那么这样子你就不会产生智慧，因为最后打来你这个十二因缘，你就认为啊，那么这个从无明缘行开始，一直到最后生死，是不是？你从一个无明开始产生了你的一些行动，是不是？有这个行动以后，然后最后就产生了你的一些感受，生出了你的六根六识，最后产生你想爱取，最后又进入了这个有生，然后又有老死。那你这样去看执着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回觉得说，那我都不要去攀缘。他不是这样讲的。你告诉你十二因缘是这个产生缘起的这个过程，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当目的，它只不过你生活当中所看的这个东西而已。所以修行的人如果说只解释十二因缘，然后以为我在十二因缘里头能够解套，这就叫做我的修行的时候，这个修行的本身它就会产生跟第五个这个地方发生问题，就是背弃生死以及作意去向涅槃，跟他就会相，就这两个就背道而驰。那第六这个现前地这个部分，这个智慧的一个开发呢，他告诉我们，就是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系统里头来看事情的时候，那么最后我们的愚痴就会出现。我们一直以为这十二因缘，就我只要了解这十二因缘，从十二因缘里头解套就可以。他告诉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自己以为这样就可以置身事外的时候，那么我们又造成我们开发不了大圣的智慧，我们会没有办法。第二呢，是相多现行愚痴啊，那执着于镜像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直认为说，我必须要我执着于镜像啊，就是我安静的、清静的，我一直在留这个镜像里头。我们降价成就的时候，那就我们也会产生愚痴这种事情呢。那么过去哈，我看过一篇，是韩国的一位这个佛学这个一个作家，也是个佛学者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讲的是两夫妻两个人啊，难咨询啊，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啊，求着一辈子都在努力的求着要往生极乐净土，所以这人世间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已经都放下来了。结果后来啊，这个先生也就先去了，到了极乐世界。他秘密寻寻来到了极乐世界，也有一个莲台可以坐，就没想到坐了就坐在一个池子上，而且一个一个的莲台都有一个人坐的。他就坐在那里说，想着到极乐世界来，那就是只坐在这个莲台上，然后这样子这又是什么意义呢？可是最后他说啊，那好吧，就坐在这里等吧，等等我的太太看会不会来靠我坡啊。结果到最后他太太也到了，到了以后呢，他就坐在那个也是一样各坐一个莲华，就在那个地方。我请问那是极乐世界吗？不是的，那样子的东西就是相多现行愚痴，就是你只是执着在那个相里头，你以为那个叫极乐世界，其实是我们的世所变现，它根本没有解脱，也没有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一篇文章呢，是你懂得的人一看就知道说，他在描述的就是我们产生了对于相多执着所产生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里头，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的时候，你一开始的时候从观啊，这个从观 这个落日日谷开始，一直到最后你十六关最后是关啊，这个后面的那个三关是上品关、中品关跟下品关啊。上品关呢有上上品、有上中品、有上下品。那中品关的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品关的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那他之所以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就是原因就是你一定要去修那最后上上品，而那个上上品那个部分，他没有跟你说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你内心里头真正的在那个地方纯净一体的那个，就是上上品了。所以观无量寿，我既是观那极乐世界，可是又不会被极乐世界的那些相给你给绑住了。别以为是那个东西就叫做极乐世界哦。但是我们却透过事的这个观法，却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透过这个观，我们更有信心要往生极乐净土。透过这个观，我们知道极乐世界净土的一些信息，但是它不会是你所想象的这么样矮板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东西。所以极乐世界应该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东西才对的。那么这么看，这个现前地这个部分，这个智慧的开发啊，我们谈了它有要预防这两种愚痴，就是指啊，我们可能会被一个相的东西相多给绑死了。我们也有可能啊，观察诸流行的这些东西哈，就是这个诸行流转的这个部分哈，那么所产生的一些执着，我们要从那里解开来。所以呢，你看到在这一段里头，他讲到要修的东西，修什么东西呢？你看哈，他有三种会要修行，这是前后对照的看着啊。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他说缘世俗地会，第一个缘世俗地会啊，你这是根据世俗地里头，什么叫世俗地？你经营你的事业，你当然需要一些世俗地啊，你要研究科学是需要世俗地啊，你要待人接物需要世俗地啊，所以他需要智慧。所以你生活的这些东西就是你的世俗地的智慧，第一个智慧就是这个。那当然我们的智慧，人类的智慧是很高的啊，它能够从原始的那个时代，它慢慢建立了这么多的世间法的智慧，这些都是原世俗地的这些慧呢，还是很重要，它还是把它列在第一个。所以你能对于世俗慧不努力吗？你以为学佛就是我只要了脱生死就可以，你通通不学世俗慧，佛会同意你吗？狡辩呢，他跟你讲，你不要错解我的意思哦。第二个呢，他在缘圣义地会啊，你看，你也必须要同时去了解这个圣义地的这个智慧。什么圣义地？就是那个本体世界的那个丰富的，是华严海印沙灭的那个大的世界的那个智慧，你必须要了解它哦。啊，那个是圣义地会的问题。第三个呢，你除了了解你这个世间法的东西，又了解这个出世间法的圣义地的时候，第三告诉我们是缘扰益有情会，就是你必须最后回来对有情众生，你必须要去扰益他们，必须要给他们一些欢喜，要帮忙拔除他们的痛苦，那叫扰益有情会。其实就是这三个东西，一个是缘啊，这个世俗地的会；第二个呢是缘圣义地的会；第三个是扰益有情的会。这三个东西，那你就可以讲智慧讲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有的人讲说，哦，某某人打坐打得很久，他的智慧很高。我们应该讲，他打坐修行很久，他真正是不是真正自己已经产生了一次开悟，而这个开悟是对于世俗地的东西他也产生了智慧，对于圣义地的东西也产生了智慧，而对于有情饶益有情也是这个智慧也开启了。所以现在再回来看，在杂阿含在谈这阿含里头，佛在讲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段话，你再去看看，他还是讲这个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可是你要看，我生已尽，并不是我就 那个尽并不是死掉的意思呢，是我尽了我的人生，尽行受现生命。我们每一次在这里念佛唱，最后唱当宝歌的时候，就是唱这个地方的这个君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一处，那又看到了那个本体的东西。所以你看人佛在这个时候对这个声闻弟子一开始讲的时候，我生已尽，可是我生已尽的这个尽，这个生活踏在地上，尽了我的力量在生活的地上。